大家好，欢迎嚟到财经自由讲啦。今集继续有我同 Simon 李世民啦，一齐同大家拆解一下啲热门话题。去年咧年底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已经喺节目嗰度提过啦。今年金融市场好大机会出现一个灰犀牛啦，讲紧就系联储局嗰个减息步伐咧，可能不似预期。咁而家结果大家见到咧，就系联储局嗰个减息预期咧，可能由之前估计嘅今年有六七次咧，变成可能一次两次。咁似乎金融市场对呢个重新部署咧，都有唔少嘅震荡，包括大家见到去日本好经常会去嘅买呢个日元咧，曾经落到去160对1美元，讲紧系34年嘅新低。Simon， 你啱啱都去完日本啦，其实今次日元咁样咁大幅贬值咧，对当地嗰个影响系点咧？我哋见到其他亚洲货币都大跌，其实会唔会有一次新嘅金融危机咧？
如果纯粹从目测咧，见到而家日本嘅状况，应该系真系30年嚟最好景嘅一段日子。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其实呢一排日本咧，对比起一年前到嘅啫。是多了很多外资的迹象。我在就算是可能搭那些公共运输的时候，见到一些广告呢，是美国的软件公司的广告来的。那见到其实在强美元弱日元之下，对日本的经济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这一个我想而家呢个环境同30年前好唔同，好多人担心而家会有一次金融危机，但系我觉得金融危机嘅大前提系你首先要有个泡沫经济。咁喺日本又好，甚至乎你睇其他嘅亚洲国家都好啦，而家绝对唔似一次泡沫经济之后嘅环境。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唔可能净系话见到货币偏弱就等于是一次金融危机的先兆，反而我觉得现在有点像什么呢？现在有点像84、85年的情况，即是当时其实又是美元相对地强，然后各国的货币对美元都一起强，最终那一次的结果就是导致我们后来知道的叫做广场协议，就是不同的主要国家它的货币就和美国的重新调整那个汇率。我有个几强烈的感觉，就是反而大家要担心几时才真的出事呢，就是去到大家一路觉得要美国减息了，但其实美国减息应该是要预着一次真正的金融危机它才会发生。最近刚刚美国都有一个银行的倒闭事件，但是这次也不像会触发金融危机，所以我想金融危机这件事反而我们不需要那么担心住，真的要担心是香港的货币，因为在强美元的环境之下，可能会有一段日子是比较难一点去自行调节的。咁我哋见到无论租金啦，或者系人工啦，其实已经系冇乜增长嘅空间。大家担心紧嘅系呢啲会唔会即系需要大幅下调？咁呢一个我相信先至系真系令人担心嘅地方。
點解我哋會形容係今次係灰犀牛呢？就其實因為去年年底大家都即係好大憧憬，就係講緊嗰個聯儲局會比較快去減息，甚至乎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自己都即係我形容係比較犯規啦，都不斷出口述話會減息啦。咁但係好快見到佢個通脹數據就不似預期啦。咁你見到其實嗰個美元指數嗰個反彈咧，係出現一個比較 V 型嘅走勢，係去年大幅下跌之後咧，今年係大概累升咗5%呢個幅度。呢、這個係先至令到即係好多亞洲央行咧，即係有啲措手不及，因為其實佢哋今年以嚟嘅即係好大寄望就係希望透過減息啦，去刺激翻自己，因為過去兩年美國加息咧，影響到嗰個全球經濟。咁但係而家尷尬嘅地方係咧，因為美元指數強勁反彈咧， 我哋見到亞洲貨幣嗰個貶值幅度咧，係比預期中快。講緊頭先講嘅日元，今年貶值咗11%。你就算係南韓元，講緊都跌咗6%。其他拉丁美洲啊、南美啊嗰啲貨幣亦都係大跌。咁大家開始嘅央行咧就有個好尷尬嘅局面。到底我應該係加息定減息咧？如果減息，本來目標就係刺激經濟，咁但係而家自己嘅貨幣即係貶值到咁嘅地步，似乎再減息就反而係會令嗰個貨幣繼續受壓力，咁呢個對當地經濟亦都唔見得係好。咁而家啱啱印尼就比較出乎意外出現咗一次加息嘅行動，呢個先至係令到市場咧對嗰個成個資產市場嗰個配置咧係開始有啲覺得需要重新調整，是不是整個策略要改呢？如果那個貨幣貶值潮引發到一個所謂競爭貶值，這個會不會是即是才是未來的金融市場大家會比較關心一些，特別是人民幣，我們看到3月以來呢其實那個貶值速度開始加快，這個可能呢才會是衝擊著即是未來2024年下半年經濟全球經濟一個比較大的關鍵因素。
對於啲新興市場，其實佢哋個匯率嘅計算咧，我諗最主要大家睇嘅一點就係佢自己本質上係一個以出口為主嘅國家，定係以佢哋自己內部嘅嗰個需求為主？因為如果佢嘅主要嘅收入來源係靠出口各種唔同嘅原材料，又或者係工業產品啊等等，其實佢個貨幣偏弱對佢哋當然係有一定嘅競爭上嘅優勢。咁呢一點我諗亦都解釋得到呢大半年嚟，我哋見到有啲國家嘅貨幣其實當佢哋偏弱嘅時候，當地嘅央行其實又唔係話特別會做啲乜嘢嘢去阻止個跌勢。咁當然好似日本咁，跌到某啲位有陣時都會出下手去買返下自己嘅貨幣。咁但係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喺貨幣市場嘅干預呢，你要炒落去就容易，你要貶值你想貶幾多都得，但係你要佢升值呢，你必須有足夠嘅外匯去俾你去買返自己嘅貨幣。所以其實向上嘅干預通常都係短暫，而效率係一般。咁所以我哋見到，因為其實貨幣匯率都係一個相對嘅概念，你因為強美元而令到你自己嘅貨幣偏弱咧，佢哋可以做嘅嘢好少。咁所以只要唔係話突然間貶值得好多，咁其實對佢哋嘅影響相對細。咁當然仲有另外一個考慮，就係如果佢哋有若干嘅入口係好重要嘅，包括能源啊、食品呢啲。咁有陣時，如果貶值得太快，係會有通脹嘅考慮。咁所以佢哋點解即係喺呢一個我哋所謂嘅貨幣戰爭咧？有啲人叫做咁，唔係話真係可以純粹不斷咁貶值嘅。有啲拉丁美洲國家以前就係因為佢哋太過依賴出口，咁亦都因為政府唔係好夠錢使咧，有陣時就個貨幣同信貸政策有陣時太過寬鬆，令到佢個貨幣貶值得太急咧，通常引嚟嘅就係通脹，咁呢個係另外一種形式嘅金融危機啦。咁但係暫時你見到各國嘅呢個情況都唔係咁嚴重，甚至乎傳統上嗰個貨幣政策最冇紀律嘅，好似阿根廷咁咧，反而喺今年咧都有啲收斂，因為新總統上場。咁所以我真的不是太担心金融危机会在可见的将来发生。唯一我想两个地方，一就是美国的股市，很多人就觉得喂都是时候了嘛，升了这么多年你仍然在这么高位，是不是还可以顶得住呢？那我不懂得预言究竟美国几时会开始回调。第二样东西更值得担心的，就是作为一个香港人，你如果在香港生活，因为香港的联系汇率的关系，香港其实就很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中国大陆其实才是自从它的房地产泡沫爆破之后，我们在这里都讲过， 中国好有机会进入迷失唔知几多年。咁喺呢个环境，我哋点算呢？你见到亚洲国家其实佢哋自己反而系因为中国嘅迷失有多少受惠嘅？啊，印尼、越南、印度呢啲就变咗新嘅世界工厂。如果你话韩国、日本、台湾又因为佢嘅即系电子业，尤其是做嗰啲即系高阶嘅晶片，又有因为咁而受惠。其实每个国家都攞到一啲嘢，咁反而就系中国大陆系好唔掂。咁香港其实一路就系靠食大陆条水，食咗成廿几年，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好似而家成个香港唔识做外边做紧嗰啲嘢。咁我担心就系再过得几年，就算我哋冇金融危机，冇真系严重嘅银行嘅挤提啊等等啊，股市暴跌、楼市暴跌，就算冇呢啲嘢发生，几年落嚟之后，我哋香港人去到马尼拉、去到耶加达、去到甚至吉隆坡，就会发觉，咦，原来人哋已经都发展得几好、啊，反而香港就好似都仲系嗰个样咁样咯。
呢度我都同意，而家即係以亞洲各國嗰個貨幣政策同埋匯率個表現咧，似乎離金融危機都仲係有啲距離，亦都唔見得話有啲好大恐慌情緒。咁但係我都想再討論一下，就係關於中國同人民幣嗰個關係。我哋過去嗰兩次金融危機咧，包括98嘅個亞洲金融風暴，同08年美國個雷曼兄弟倒閉金融海嘯。當時咧，人民幣咧係呈現一個升值嘅狀態。雖然98年之前95年人民幣有匯改啦，咁但係整體咧人民幣都係一個向上嘅趨勢。咁但係人民幣幾時開始逆轉嗰個升勢咧？2014年開始咧，人民幣開始出現又唔係一個單邊升值，係一個雙邊嘅變波動啦。咁但係講緊呢過去幾年，其實嗰個貶值幅度有陣時都會幾快。而家大家見到個問題就係中國經濟開始即係其實就講緊兩年啦，即係因為習近平嗰個經濟政策嘅轉變啦，我哋見到內地嘅房地產市場係即係全全摧毀啦，連啲科網企業都受到打擊。咁基本上而家無論喺嗰個就業啦、內部消費啦，其實都係相當疲弱。咁而家其實佢而家就提出咗所謂一個新質生產力，就係透過一啲出口新能源車、鋰電池、太陽能板去其他世界國家，希望增加中國嗰個話語權。咁但係似乎又受到其他各國嗰個阻撓啦，喺個貿易政策上，大家開始諗一個問題，就係會唔會佢會透過一個匯率嘅變化，就係加快人民幣貶值咧？我見有啲大行，譬如美銀嗰啲都估緊，可能年底啦，人民幣已經去到7.45對一美元啦，講緊係2016年以嚟最低啦。咁其實呢個貶值嘅速度係有幫助佢即係增加出口競爭力喎。啲新能源車已經咁平啦，你講緊去墨西哥嘅比亞迪可能講緊10萬蚊講緊人民幣已經買到一架電車啦。咁如果再加埋貶值嘅幅度，可能會更加加強佢嘅競爭力喎。咁呢啲其實大家都考慮緊。當然政治上大家都留意到，即係所謂去年年底開嘅三中全會咧，而家就褪到去6月立暑假先至做。咁呢個又同之前每年講緊嘅北大河會議又好似有啲變化，好似政治上有啲暗湧喎。咁呢啲因素加埋咧，大家開始諗緊嗰個中國經濟政策，特別喺個匯率方面，會唔會有啲變化？而呢個可能先至會成為令到成個全球金融咧變成一個唔穩定嘅狀態咧。
我最近有個唔同啲嘅諗法，就係其實我哋近年見到中國大陸嘅嗰個政制上邊啊、政治上邊嘅轉變，我哋好多時就係諗，因為個政治越趨縮殺嘅氣氛嚴重啦，所以就令到經濟差。我覺得兩件事其實互為因果，經濟差其實亦都令到北京有個好嚴重嘅危機意識。北京當然係想講到就係，如果唔係2018年美國開始進行各種嘅貿易保護主義，咁令到佢哋出事，咁唔會搞到咁。咁但係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看回自己、中国政府的数据，它的经济增长放缓其实一早就开始了。它是由经济增长放缓到它其实都意识得到它需要转变，它不可以再靠输出廉价劳动力。所以呢才搞这么多科技的东西，才搞这么多说、中国制造2025、等等的概念。咁问题就係佢哋有个好理想亦都理论上好正確嘅目标，但係佢哋冇嗰种能力同埋佢嘅執行嘅时候呢，往往就出现咗好严重嘅偏差。咁所以一次又一次咁呢，真係好似晚清洋务运动。咁你工业化係冇错嘅，你係发展呢一个工商业係冇错嘅，问题就係你做嘅过程。好多时你原本有嘅一啲既得利益呢，就开始会将你想做嘅改革呢又变咗质，变成咗另外一啲寻租活动，有益返个别嘅既得利益者。咁呢一个係一个好结构性嘅问题嚟。咁但係就係因为呢啲结构性嘅问题日积月累就去到而家嗰个困局。咁我哋香港其实系几无奈地，就系处于一个要跟住中国大陆嗰个轨迹去做嘢嘅地方，变咗明明其实全世界都唔系行紧呢条路，咁但系为咗要配合翻啊国家政策，我哋就要做一啲嘢咧，似乎系对于中国大陆有利，但系如果站在香港立场，其实可能未必咁容易做到嘅嘢。包括走去咩中东 走去吸引阿拉伯资金。其实你諗下，喺而家咁嘅环境，我係阿拉伯国家，我都要考虑各种地缘政治嘅局势。咁你话十几年前开始煲嗰啲一带一路，咁当然香港口惠而实不至啦，好多都係陪你讲，但係係咪真係做咗好多嘢就冇乜。你諗下，如果当年香港真係一窝蜂咁走去投资巴基斯坦，一窝蜂咁投资斯里兰卡，你早几年北京开始收水，斯里兰卡同巴基斯坦都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其实如果话有亚洲金融风暴，嗰次就系亚洲金融风暴，不过相对上嗰个影响范围就冇97年嗰次咁大，而个触发点亦都唔系由日本开始，系由中国开始。咁所以其实香港咪变咗比迷失更迷失啦。你中国大陆迷失，香港由于冇办法去自行灵活咁调节，冇办法去选择自己行嗰条路，咁就出现咗而家咁嘅境况。不过又咁讲，即係相对于中国各大城市，我觉得香港已经係相对上叫做好㗎啦。即係年轻人至少唔会话真係好多都揾唔到工啊，唔会话有烂尾楼啊，即係大吉利是讲句希望唔会有啦，又唔会话有政府已经陷落一个严重嘅财政危机啊。虽然我哋有一个慢慢出现嘅财政危机，咁但係都仲可能顶多一段日子啊。咁你将呢啲因素加埋呢，又解释得到点解北京叫香港拼经济。因为如果连香港都拼不到经济，它入边那些城市，它这个国家就更加暗淡的希望。
我留意过去那几天讲回恒生指数就连升了七日了，累计反弹了10几个%，就去回曾经去到18000点。那些报章形容我们的财金官员就很兴奋，他们觉得等了很久的资金终于回来港股那里了。那我自己看就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那个港股会这么大幅的反弹呢，一来当然是一个即是技术即是去到一个很低残的位置又趁低吸纳都不意外。另外就是即是今次触发到港股反弹呢，是来自所谓新国九条，讲的是中证监的九条的支持资本市场的措施。咁加埋之後，亦都出咗五條係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包括係鼓勵更加多央企嚟香港上市。 坦白讲，逐条条文睇咧，我睇唔到话真系有啲好重大利好，即系所谓组合拳去救港股，即系都系一啲比较皮毛啊，技术性嘅一啲政策。咁但系即系港股咁样靠一个咁样嘅一个借口，一啲媒体一啲放大报道咧，的确系似乎系几吸引眼球。咁所以見到，但係我哋見到就係過去嗰幾日開始嗰個指數嘅高位，特別係上萬八咧，開始係冇乜力。其實呢個都幾似2022年開始打後，港股有一波嘅升幅，咁但係好快之後咧，其實嗰個升勢亦都係抵消咗。所以好多人講話，而家雖然話就算上翻兩成，升翻兩成係技術牛市，但係嗰個結構熊市咧，其實並冇改變我哋。嗰、那個恆生指數講緊由30,000點跌落嚟，我哋幾時先可以翻到家鄉呢？咁頭先再引申落去就係講緊香港嗰個定位問題，因為頭先我哋講亞洲嘅貨幣，佢哋嘅央行都仲有匯率同埋利率嘅政策咧，係可以互相去配合。呢、這個唔得，用嗰個啦。咁但係香港喺一個聯繫匯率之下咧，我哋其實只可以跟住強美元走，我哋冇咗我哋嘅匯率政策。我哋個利率亦都係因為咁樣而跟住美元走，咁所以大家見到其實喺咁樣嘅雙重冇咗呢個主動權之下咧，其實我哋嗰個資產市場咧係的確過去一段時間係受到幾大壓力，特別係譬如最新我哋見到嗰個負資產總數講緊去到30,000幾啦，32,000啦，係講緊係20年嘅新高。咁其實對上一季去到20,000幾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做過啲文章都講過，其實負資產總數上到40,000甚至50,000咧，其實都唔令人意外。咁點解會講到個數咧？就唔係隨口噏啦，係因為當年我哋記得2002年樓價累積跌咗65%，咁你嗰陣時講緊嗰個負資產總數係突破咗100,000宗，咁你而家個樓價由高位回落咗2.4%-2.5%，咁你好多人預期今年有機會可能跌夠30%。我哋見到雖然設立係暫時短暫幫過嗰個樓市成交咯，但係嗰個樓價咧似乎係即係幫助唔大。我哋見到業主嗰個蝕讓幅度咧，仍然係好驚人啦。啱啱新地推出佢哋元朗嘅新盤咧，講緊係2年，一手發展商減價係接近30%。咁你其實之前嗰批就全部已經變曬綁曬售，變曬蟹貨啦。咁你見到即係其實講緊可能40,000宗嘅負資產總數咧。可能並唔意外，而嚟緊即係香港個資產市場，暫時咁睇咧，亦都見唔到話即係有任何好大嘅轉捩點嘅跡象。
我諗如果要出現轉捩點咧，係要有啲好根本嘅改變啦。咁其中一個我覺得都遲早都要發生嘅咧，就係佢哋究竟幾時會喺香港？大舉推出呢個人民幣嘅金融制度。早排喺一個論壇啊，咁嗰個論壇又唔係一個官方嘅場合嚟嘅，咁只不過係一個純粹講下啲學術討論嘅論壇。我相信，咁港大有一位教授啊，就叫做蕭耿，佢就提出話香港要有第二貨幣。咁呢個第二貨幣咧？就是跟人民幣掛鈎，咁佢話：你當係大灣區幣啦。咁其實講到尾咧，呢個概念佢話三個原因。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振興經濟，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彰顯佢哋國家嘅話語權。咁而第一個原因，相信大家都可以心神領會啦，就係國家安全。咁喺呢個咁嘅環境。当然佢呢个系一个个人意见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个人意见嘅背后，其实都代表咗某一班人嘅谂法。咁可以，其实香港其实一直都有人话，点解我哋唔挂钩人民币？我时时都话唔使挂钩，你直接用咪得咯，做乜要挂钩咧？咁你话离岸人民币，其实佢都冇特别分开另外一个样喺而家呢一个。世界我哋同幾十年前有外匯券同埋人民幣嘅時候唔同，因為大多數嘅交易、大多數嘅錢銀往來都係喺帳戶上邊做，咁你要技術上將離岸人民幣同埋在岸人民幣分開兩個市場，亦都可以做到。最終 我觉得如果香港要有一个即系经济上嘅转变咧，好可能就会出现嘅境况就系佢哋开始喺香港推出大量嘅人民币嘅信贷，咁呢啲人民币喺香港借咗出去咧，又唔可以回流翻去大陆嘅，你就真系可以离岸咁使用嘅啫。咁毕竟大家要见到就系离岸人民币嗰个利率其实点都低过你其他货币，因为佢而家就系大量咁样去发债，大量咁样去做。但系当然，如果你太大量咁发债，你嘅债息一样都会升嘅。欧美各国而家面对住长息上升嘅原因，好大程度上就因为之前佢哋嘅政府系，尤其是喺疫情期间，佢嗰个支出实在太过庞大，咁啊完全扭曲咗嗰个通胀预期。咁喺呢个环境之下，就令到长息上升。咁中国大陆而家时时都好自诩一样嘢，你见到佢不断向外宣传就系喺众多大国入边咧，中国嘅负债比率系相对低。点解不断强调呢样嘢咧？除咗系喺度递其他国家负债累累之外，我觉得佢其实仲有一个潜台词，就系我哋仲有大把空间去发债。我相信嚟紧嘅日子会越嚟越多讲呢样嘢，但系如果佢自己喺国内发债卖俾自己嘅人咧，因为成效有限，你一定系要吸引人哋去买你嘅债噶嘛。咁最好嘅地方就喺香港做，咁喺香港大举发人民币债，咁就吸引嘅所谓外资，其实亦都系好多时都系糖水滚糖鱼嘅啫。咁但系你呢个离岸嘅人民币债喺香港度做，结果会好容易导致一个情况，就系、是、例如你必须要先决条件就系啲银行多咗人民币业务，多咗人民币嘅交易往来，咁咪鼓励你啲人多啲用人民币咯，用人民币买嘢平啲咯，用人民币借钱买嘢就仲平啲咯，用人民币借钱买楼得唔得咧？如果你层楼重新要转岸嘅，咁啊为咗要减轻下你自己嗰个按揭嘅供款嘅压力嘅，会唔会就咁样去？吸引大家慢慢转多咗用人民币咧，咁啊发展商尤其是如果系大陆嘅资金，而家虽然冇乜啦，或者甚至乎港资嘅发展商，可能都发觉，咦，我做人民币融资都有着数，问题就系有汇率嘅风险，咁系咪可以同政府倾？喂，不如你卖地都可以 pack 个人民币价俾我啊，反正你都要推人民币嘅业务。咁不如香港慢慢就变成人民币同港币都系法定货币，咁你 mark 两个价，咁大家都会见到噶嘛？你 mark 人民币价可能会着数啲。咁如果喺呢个环境之下，咁咪可以推出所谓嘅第二货币咯。其实第二货币唔系就咁你话，我而家有第二只货币咧，你用啦。你系需要背后有啲基建。咁我谂其实而家嘅官方都谂紧由边度开始。咁如果你问我嘅，我觉得最直接就系香港嘅官员、议员率先出人民币粮，佢哋嘅即系咁啊，外国你应该要做嘅。早几日先至有啲话，你揸外国护照嘅公务员点样效忠特区政府、效忠中国政府？我就觉得，当你手上边嘅钱都系以人民币作为你最主要的资产的时候，你就真的效忠了。所以我好强烈建议香港特区政府有人摸住这个节目的嘛。这个呢就是我给他们的一条就是经济上面的政策建议，希望你们会真的考虑一下。
俾翻少少背景資料啦，點解會有在岸同離岸人民幣呢個概念呢？其實大家知道人民幣喺資本帳上咧並唔開放，點解唔開放呢？都係當然就係中央擔心就係一旦開放資本帳，會有大量嘅資本外流啦，特別係好多內地嘅朋友其實好想將好多自己嘅資金搬到海外，咁但係呢個做唔到，咁所以就嗰陣時提出咗一個離岸人民幣嘅概念，就係喺海外有一個人民幣嘅資金池。當然而家最大就係香港，講緊係近10000億嘅人民幣。咁呢個就係喺海外形成咗一個資金池，就係喺海外自己盤點，有自己嘅利率。 咁我都同意 Sammy 咁講，其實呢個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越嚟越大咧，其實有機會係形成香港嘅第二個法定貨幣。當然好似頭先 Sammy 講，背後一定有一啲嘅法規框架，但係而家大家留意到數碼港元同數字人民幣開始對接啦，呢個係咪其中一個即係佢哋行嘅一個方法咧？咁到時大家會有一個可能會一個困局，就是哇，如果到時要出糧，可能到底你是揀出港紙啊，定係出人民幣咧？咁大家留意最近去深圳消費咧，大家朋友多啊，就好多內地嘅食店啊、零售鋪已經開始將人民幣同港元係一對一咁樣做兑換啦。咁當然好似好著數啦，即係港元個購買力好似強咗。咁但係呢個可能背後反映就係內地一啲商家都係需要即係呢個外幣，特別是港元的一些的資產，這個其實是值得大家深思。當有一天人民幣那個使用的層面在香港已經是大到跟港元有得相提並論的時候，其實聯繫匯率到時是否還存在呢？可能都變成無關痛癢，因為其實港元到時可能已經是一個邊緣化貨幣，就好像大家去澳門見到的澳門元一樣，在今時今日仍然是流通，但是就已經不是一個重要的貨幣。這個其實是在即是現在這個發展層面之下，港元這個邊緣化的情況好像是很遠的，但是當個人民幣越來越普及的時候，其實這個未必是不會發生。
其實時間過得很快，就是2019年距離現在都5年了，所以我哋要过多五年，其实系咪真系好耐嘅时间咧？又唔系，尤其是财经金融嘅事情，好似我哋有阵时觉得一日都嫌太长，咁但系好快好快，几年又过去。咁你话五年之后，头先讲嘅嗰个局面会唔会发生咧？我觉得随住时间嘅流逝，佢要发生嘅机会就越嚟越高。咁所以，我觉得留在香港的人呢，各位朋友，其实好多人就担心会不会有朝一日瞓醒唔见咗港纸。我就都几肯定咁讲，唔係咁容易会一擘大眼就宣布全部港纸变晒人民币，又唔会咁。咁一定係个过程係好漫长。咁但係当大家见到可能头先刚才讲嘅事情呢，可能陆陆续续有啲类似嘅即係跡象會發生啦，咁大家先至再慢慢諗你喺香港嘅樓啦，香港嘅股票啦，香港嘅強迫金啦，有啲係攞唔走啦，你喺香港嘅銀行存款啦，應該要點樣處理？咁我相信會越嚟越多人係，其實而家都係噶啦，已經討論緊我如果要做定存，我係咪存美元穩陣過存港紙咧？咁當然，因為而家個聯繫匯率有一個區間嘅，即係由 7.75 到 7.85。咁你喺港元弱方嘅時候，你買美金你係蝕底少少啦。咁可能到時候個息可能睇落去著數啲，咁但係你唔知道你到期嗰陣時，你想轉翻港紙，又會唔會港紙去咗強方嗰邊一來一回，你又唔見咗一啲匯水。咁我諗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點解即係港紙其實係有啲空間去繼續存在嘅，咁但係佢個制度可能都會慢慢有啲轉變。即係你嚟緊嘅日子，我哋而家就用呢一個7.75到7.85呢一個區間咧，去避免啲人咁輕易地將港紙同美金互相轉換。咁遲啲會唔會令到大家喺港紙同美金嘅轉換嘅時候個成本再高咗咧？如果個成本再高咗嘅，咁令到大家可能就更加難啲去喺呢一樣之間兩樣嘢之間做選擇。咁可能有啲人係基於各種原因係寧願揸美金唔揸港紙嘅，咁都唔緊要。咁可能喺香港嘅美元存款，其實原來要提取嘅又可能未必咁容易喎。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在香港的外币存款，你要提取的时候，可能又会多了一些代价，多了一些成本。我想凡此种种，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见到会发生的事，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同阿 Simon 就倾到呢度，咁希望大家咧可以继续点赞、分享同埋留言啦。如果有边啲题目大家有兴趣想同我哋一齐讨论下，想听我哋嘅意见啦，都欢迎大家喺留言嗰度，大家一齐讨论噶。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会啦，拜拜，
拜拜。